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罗望福音第十章27到30节。若望福音第十章27到30节。
第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丧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中把他们夺去。我那赐给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为此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将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是一体。
麦克风的测试，麦克风的测试，喂喂，这是麦克风的测试。记得有一次请一位音响的师傅来到教堂，帮我们检验一下教堂的音响。那他就请我站在祭台前面尝试的发声，那他站在教堂的不同的地点来听，为的呢是能够把这个音响的效果调到最佳的状态。在今天的福音里，我们听到耶稣用牧羊人跟羊的关系，牧羊人认识他的羊，而羊熟悉牧羊人的声音，来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在从事牧灵工作里面，跟教友们来往，有时候需要打电话彼此联络。当我一打电话还没讲话之前，对方就说：“哦，是神父，师父，他们很熟悉我的声音，我还不需要自我介绍，他们听我的声音就知道我是谁。”教堂目前碰到的一个硬体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读经或者讲道的时候，因为教堂的整个硬体的结构会造成回音。那为了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得请几个这个处理音效的公司来。那最后决定就是在教堂左手边的这面墙壁呢，我们做一个回音处理吸音的工程，这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不破坏教堂的外在的这个美观，可是同时要考虑到能够达到吸音的效果，把回音呢能够减低，可是同时呢又不能完全减低呢回音，因为呢我们还有圣咏团，这个教堂里面的聚会还需要唱歌，如果完全把音吸掉的话呢，那么唱歌起来唱的会感觉到非常的干，没有这种共振的效果也不行。所以在这个处理回音的过程当中给教堂带来很多的这种灰尘啊、肮脏等等。可是真的我们需要改变硬体的结构，这个外在的环境。好几次听到教友们给我回应，他说：“神父，好可惜啊，你讲的道理，可是因为教堂回音的关系实在真的是听不清楚。”那我在想，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准备的道理，结果呢因为这个外在环境的不良的这个限度，让这样好的一个内容没有办法被教友们所吸收，实在很可惜。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圣教会的修女，她也跟我提到，她一知道我是在这个教堂服务，她就问说：“诶，那你们教堂的这个回音的现象怎么样？”那她顺便跟我提到说，她已经有蛮长的时间没有来到我们的堂，她大部分都去别的教堂。当中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前他来的时候光听到都是轰轰轰轰轰轰回音的这个声音，所以让他呢减低了要来教堂参加这个感恩礼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他就选择到别的教堂。但我听了会觉得很可惜，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外在的环境做一点改善，让参与这个弥撒的人能够更加的轻松，不要那么费力就能够听得很清楚，是一件蛮值得努力的事。另外，在堂区堂务的运作上面，也需要开一些会议，比方说这个理事会。那我自己看参加这个理事会或其他团体开会的经验里面，不管是我自己或别人主持会议，最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就是同一个时间有很多人在发言，一个人他的意见还没讲完，别人就插进来讲，那同时呢在讲的人他也不停住，那就同时间有好几个人在讲话，那这为整个会议的进行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在讲的人他不可能听别人讲，他顾着忙着在整理自己的思绪，所以同时好几个人在讲的时候，一定有些人呢没有办法听到对方所要表达的。我们不可能同时在听不同的人同时在讲话，所以这个也是在外在的环境里面要考虑到的。除了外在的环境，另外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世界。我记得在巴西从事教堂工作，那巴西它有教堂的这个办公室，办公室本身呢它有请这个秘书来负责教堂的行政的工作，不管是登记要临洗，或是要登记要结婚，或是希望这个神父住上房子住上车子等等，或是要有这个临洗的证明或是结婚证明等等，这些行工作都是透过秘书呢在进行。那我有一次从楼上下到楼下，看到秘书他一方面呢把这个话剂呢放在耳边在讲电话，同时呢两只手又在这个打字机上面打字，一面打字一面讲话。我都跟他讲，我说你这样一心二用啊，根本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一方面你没有专心的听跟你谈话的这个对方，那同时呢你又分心的在做打字的工作。所以蛮重要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内心的世界是不是看重在同一个时刻只做一件事情。所以刚提到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外在的环境，还有一个内心的世界，这两个是蛮重要的因素，让沟通让讯息还有声音本身的传达跟接收能够很顺畅。那当然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碰到一些阻碍。我个人从事这个夫妇恳谈会的这个工作，那夫妇是有时候因为是成见，有时过去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经验，当对方开始要表达要沟通的时候，可能另一方不管是先生或太太说我不要听了，你不要再说了，这种不要听你不要说，这种态度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态度，他不给予对方任何的一个可能性。当把这样的一种封闭的态度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么沟通就造成了阻碍，就形成了一种隔阂，而信息呢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传给对方。所以我们有一份留意到外在的环境，也留意到我们个人内心的世界，同时我们要去察觉在跟沟通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态度需要调整，是不是有一些负面的态度它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让我们没有办法开放的来聆听对方愿意给我们表达的信息。在这种聆听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到的，一个是外在的环境，另外是我们内心的世界，还有我们个人面对沟通的一些态度。我记得我们团体里面有一位老修士，他因为重听的关系呢有时候需要带助听器， 那不然呢，不用助听器就不要用大声的跟他讲，他都可以听得清楚。可是他说他实在真的很不喜欢带助听器，为什么呢？他分享说没有带助听器呢，一方面呢听不清楚，可是呢带了助听器变得非常的敏感，如果有这个汽车的喇叭的声音叭叫的时候呢，哇，他整个耳朵呢很快聋掉一样，受不了，真的是为他来讲是一个蛮苦的事情。可助听器基本上是透过在改善一个外在的环境，让沟通可以比较顺畅一点。那我想起小时候呢，看到这个二哥，我的二哥他养鸽子的经验，那鸽子呢，他大概一天会有一次或两次呢，放出来让他们在天空飞翔。在飞的时候呢，我哥哥他就会吹这个口哨，有时候我哥哥呢他也参加这个赛鸽，那参加比赛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分秒是必争，鸽子呢最快进到这鸽笼，然后用一种仪器马上把时间打下来呢，这个会决定胜负，还有这个比赛的名次。那么呢他必须要用他的口哨，因为他的口哨呢哨声是这个鸽子非常熟悉的声音，当这样在吹的时候，原本在天空盘旋的鸽子因为听到他的声音很熟悉，就会很快的降落到这个鸽笼上面，然后就进到这个鸽笼里面，那让他能够很快的争取这个时效，也在那种比赛上呢保持了比较优先的这个名次。从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听到，真的我们需要去很熟悉发出定信息的人他的声音，如此呢我们才能够很正确的去答复。那今天这个福音，其实我们常常在提到说，面对我们每一个人召教，我们每一个人使命的时候，教会也会常常用这一段章节。我们人生基本上是一个答复天父召教的一个旅程。那答复这个召教的方式有好几种，有的人是过奉献的生活，像修道人；有的人是过婚姻的生活，也有些人是过独身单身的生活。这种不同的方式都是来答复天主的召教。我们知道婚姻的生活方式一般是居多的，那看看现在呢，其实单身贵族慢慢是一个这个趋势。我在印度读到一篇关于这个圣召推行的一个文章，他就很强调，其实过奉献生活的是少数，在人类的历史以来一般都是少数。那我也蛮认同这一点，真的要过奉献的这种修道的生活，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是为少数的人。以前教会呢也非常的鼓励我们，真的是要去清楚分辨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召教。可是我们又知道圣召真的不是像我们平常人跟人谈话这么清楚，到底天父要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本堂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有两个儿子。那这个有一次呢，这个妈妈就开玩笑说，既然我有两个男孩，那一个就让他入耶稣会，另外一个就让他入圣言会。虽然是开玩笑，不过我很欣赏这位做妈妈的，她有这样的一种开放的态度。不过其实要清楚每一个人的召教，基本上要从小时候开始参加主日学，参加要礼班、道礼班，可以做的是让这些小孩子们多多接触教会的活动，让他跟生活常常的连在一起。那么他越接触越熟悉，自然 天主圣神就在他们身上做工，那他们也会清楚到底天主愿意召叫他们过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所以这种父母亲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开放的态度，不是去要求也不去强迫孩子们，而是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提供这样的可以接触的环境。我记得有一位圣公会的修女，她自己过这种奉献生活的一个例子。她本身原本不是教友，她全家都不是教友。有一次妈妈生病了，她就到这个圣公修女会的医院住院。她本身呢就到这个医院去陪她的母亲。那在妈妈住院的过程当中，医院的修女，圣公会的修女会来探访她妈妈啊，跟妈妈还有她谈话等等。那妈也出院呢，病好了，回到了他们的家。他的女儿呢，就想起在医院呢跟这位修女啊互动的一些经验，他就考虑呢，真的要入修会，那就不顾家人的反对呢，他就自己到了修女院，然后开始他入会的过程。换句话说，其实声音不只是好像这种发声音调这方面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一种讯息。这种讯息的传递可以透过一个事件，比如所提到的家人的住院，跟别人奉献生活的人一种接触，一触动了他，一开始是他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真的天主圣神的工作是这样的，因着妈妈的住院，他接触到修女，也看到医院的服务工作打动了他的心，而他自己后来就会成了修女。那他们家人呢，也因为他的关系，一个一个后来都受洗成为天主。其实重点不是我们如何去答复天主的召叫，可能更重要摆在我们如何能够很清楚的、很低的听到天主的声音。我十分令当我们听得很清楚对方的信号，我们就会知道如何答复。我们答非所问，答非所问。这会答非所问是因为没有听清楚问题的内容。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说要听清楚讲明白。当我们听得越清楚，我们就比较容易说得明。今天的这个福音呢，也告诉跟耶稣基督，我们就好像是跟羊，我们要能够清楚跟随，也重要的是常常要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从触到的人，从所发生的周遭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从当中接收到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也接收到，我们就又能够清楚的答复。希望帮助我们，就像凡乐的文献所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有成圣的一个召叫，让我们以每一个人生活的方式，婚姻的、独身的、奉献生活的，来答复天主的召叫，也能生命当中常常聆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去答复，最后真的能够得到到达真的水泉。